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刚才杨弟兄带我们读了，十三章的一到十四节，我觉得我们读的还不够哈，我们把十三章都读完，好吧？然后同样，我还是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哈。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好尊敬你。”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刚才一起读了你的话，就借着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这一段的经文，你开启我们弟兄姐妹，教导我们，主啊，更深的来认识你，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来跟随你。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很感恩哈，这个今天我们开始一起学习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三孙。可以说在圣经里头，小孩子也都知道，一提到三孙，小孩子都会说三孙大有能力的，他是大有能力的，他确实是大有能力的。但是借着三孙这一段的经文，它是其实是很长的一段经文哈，从十三章一直到十六章。那其实上一次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士师记的时候，是分享十章前面的两个小士师和十二章最后两个小士师。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这个十三章前边、十二章最后的它的介绍呢，这几个士师哈，说是小士师，不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功绩，只是他的记叙比较简短啊。从第八节一直到呢十五节，介绍了以比赞、以伦和雅顿这三个士师。在介绍这个三个士师里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介绍这三个士师都死了。这三个士师都死了。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上次有讲到他死后有什么影响呢？你看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这些士师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又远离神，又去敬拜别的偶像。那上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这个五个士师，他最终的结局他都死了。我们看到虽然精炼，介绍这五个士师非常精炼，但是他特别介绍的这五个士师里头，有三个士师特别介绍他，有多少个儿子，骑着驴，然后从外邦娶了这个儿媳妇，然后把女儿嫁给外邦，在外界也有影响力。而且呢，这个最后一个士师，我们知道他讲是雅顿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都骑着70个驴。骑着驴在当时来讲，他是有这个王的身份的。可以说， 这五个士师，他做士师，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富足的，他们是有影响力的，在他们那个时代，而且他这个影响力影响到儿子，影响到孙子，甚至影响到外邦。在世人看来，没有更好的追求像他们一样了，追求多子多福，又有权位，然后呢又儿女好像也很争气，也都能够骑着驴，有王子的位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都死了。所以我在跟弟兄姐妹上次在分享中提到说，人世间一切的追求，不管在人看来有多么的辉煌，都不能免于一死。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人世间一切的追求，不管在人看来有多么的辉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神关系的问题。所以他们死了之后，他们对以色列人的属灵影响力持续没有多久，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至于呢，这里圣经给我们讲到说呢，耶和华又将他们交在非利人手中40年。从这个经文的整个上下文，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这五个小士师、三个小士师，他们都有孩子，而且很多，而且都骑驴。他们死了之后，对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属灵的影响力。然后呢，耶和华神呢，在这里呢，把他们交在非利人手中40年。然后神起手拯救的形式是什么呢？哎，又从孩子开始，从一个不生育的孩子，然后让他生孩子，神拣选他归神，然后开始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神好像是神的拯救要从头开始，从没有到有，神要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这跟前边在介绍其他士师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前边神在兴起士师的时候，那士师已经都长大了，但是神从这里在兴起士师的时候是从无到有。因为前边讲这个士师死了，这个士师死了，这个士师死了，神要从无到有的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这个信息里头看到是马诺亚的祷告，但我抓住马诺亚这个祷告来，他就是说他要看重神给他的那一份，他要说我当怎样带这个孩子。那我想带领弟兄姐妹通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先要看到神，然后同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然后我们该怎样的回应。我们看到马诺亚是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当如何的回应啊？那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呢，我呢给大家看呢，整个这个13章到16章讲到三孙啊。13章刚才我们看到主要是讲到三孙，他生来就是一个拿西尔人，神要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整个14章到16章都是整个从三孙的婚姻到三孙的生活里头讲到他是怎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他是怎样跟非利士人征战的。那最后讲到这个三孙的死，他是怎么死的，可以说他死得非常的光荣哈。那虽然说我在这个列整个我这个总结的时候，好像总结都是三孙三孙三孙三孙，但是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事实上三孙一开始就是神拣选出来的，神整个的主权都在他的后面，神使用三孙来呢做成他的事情，尽管三孙呢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所以我 在这个安息假分这个开始的时候，虽然这个是13章到16章的经文很多，但是我分两次，把这个参孙的这个事实呢讲完。那今天呢，我们看呢，就是第一章里通过参孙的出生，我们看到两点：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然后回应到我们身上，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啊？那你要看到这个13章的话，整个13章的这个信息里头，你会看到这里头你就看到神的作为，以色列人悖逆，神惩罚啊。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经文，然后之后呢，神向马挪亚的妻子第一次的显现，这个第一次的显现是神救恩的开始。结果又有神向马挪亚的第二次显现，那第二次之所以有第二次的显现，是因为什么呢？马挪亚像听到了神，听到了妻子说要有神人跟他显现，他要生一个孩子，然后将来要做什么？马挪亚好像不确准，他又再一次祷告。那这一再一次的这个祷告呢，就是整个一个过程里的，我们从祷告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接着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结尾里头13章的24到25章，我们看到很快几句，参孙出生了，长大了，神祝福他，神的灵也感动他啊。这是整个呢13章的内容。那我们进入这个内容啊，我们会看到我会带领弟兄姐妹看先看两头呢，就是这个两头里头，就是以色列人悖逆神之后，神向马挪亚的妻第一次显现，然后讲到呢这个预言生子为拿西尔人拯救以色列人，我们看这边。然后呢，我们看24、30、25节，参孙长大，神赐福。我们看这两头，看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然后我们看马挪亚的妻子和马挪亚对神这个呼召的这个回应，他们是怎么回应的？我们再看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我们先看呢这个开头哈，开头这个讲到呢以色列人呢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非利士人这个地方，我有一张地图让大家看一下啊，大概这个位置哈。非利士人大概这个是，这是地中海哈，这是12个支派，但在当时的时候还在这个犹大，靠近犹大的地方。非利士人呢，就是在这个犹大和但交界，然后靠近地中海的这个沿岸的啊。非利士人呢，也属于这个韩的后裔，他属于一个移民的一个民族哈。其实非利士人不是第一次跟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交战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讲到一个小事师哈，这个撒迦的时候，然后呢就是非利士人曾经跟他们有过交战。那在10章里头，那里提到呢耶夫他的时候，以色列人悖逆神，拜各邦的神，所以呢神就使用呢两头的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来欺压这个以色列人。那耶夫他这个事是讲到他重点，耶夫他跟亚门人，跟约旦河东岸的哈，左西右东，东岸的这个亚门人征战。那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征战没有提到。那等着这个耶夫他死后，一些小事是过了多年以后，现在呢非利士人好像又都起来了。那他主要他这个征战的一些地方里头，擒战的地方，但族你看他靠近这个非利士，还有犹大，所以这个整个三村里头，我们看到讲到三村的时候，一个是从但族兴起，神兴起了三村，然后呢犹大呢对这个非利士人这个侵占是最先敏感的哈。我们看到15章里头有讲到犹大，到时候我们再提。那我想让弟兄姐妹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非利士人这个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 弟兄姐妹想一想，这个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可以说是侵占也好，占有也好，40年，这40年里可能都不是一直是征战的，可能一开始有征战，在这40年里头，可能在这个征战以后，以色列人好像就跟他们能够像一个殖民地的国家一样，能够按照他们的这个风俗习惯来生活了，好像他们在这40年内，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都同化了，他们习惯了被非利士人来统治，以至于下边这些我们看到经文里头没有再讲以色列人来呼求耶和华，他们好像不觉得受压迫，他们没有呼求耶和华。而且这个非利士人其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欺压哈，不只是这40年。我们如果读一读这个撒母耳记上哈，你就会知道，到撒母耳的时候，非利士人呢还在欺压以色列人。撒母耳曾经带领以色列人战胜过非利士人，然后到扫罗的时候，扫罗也带领以色列人战胜过非利士人，直到大卫才把那非利士人呢完完全全的征服。所以非利士人在这里征战了，就是占领了以色列人好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好像都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没有呼求神来拯救他们。那整个我们还可以想到这40年，整个一代的人的一个光景里头，以色列人没有向神呼求。我们看到马诺亚的妻和马诺亚对神的使者的回应里头，他们对神好像不是那么认识得很清楚。他们可能整个这也是当时整个属灵的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背逆神，没有守住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他们敬拜外邦人的神，可以说他们对外邦这对属灵的事上已经没那么追求了，对属灵的事，他们这个被欺压，不但对属灵的事这个不追求，然后他们被欺压好像也不觉得是被欺压了，他们也不在乎了，他们都不漠不关心了，就是这样活着。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属灵生活上，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责任，他们要遵守神跟他们立约中的这个律法，他们对神的话语不敏感了，甚至也都漠不关心，就过着跟世人一样的追求。这是当时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他的光景哈，他的光景。但是神呢，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神呢没有因着以色列人没有呼求耶和华，神就放手不管他们，神呢开始施恩拯救。神施恩拯救的方式就是在这个13章的2到5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讲到那时有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啊。在当时那个古代近东那个国家，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生孩子是看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延续后裔，如果不生孩子是可以说呢是一个被当时的人看来，在那个时代是看为是被人看不起的，是羞辱的事情，甚至觉得是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神使这个他的妻不怀孕，不怀孕的妻不生育，都其实都在神手里，神要向他的妻显现。这里我们知道向不怀孕的不生育的显现不止一次哈，使不怀孕的不生育的能够生孕。我们知道一开始亚伯拉罕的妻撒来他就不怀孕不生育，但神呢使他呢怀孕，表明神他呢掌管人的生死， 神呢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说，你的后裔，就是你必成为大国啊，从你的后裔而出，必这个后裔也必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神的应许呢，就是要从撒拉和亚伯拉罕生的孩子来出来。那神成就了他这样的一个应许给亚伯拉罕身上。所以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这十二个民族，这十二个族，那长成以色列，现在到现在这个士师记时代的时候，神又在这个说士师都死了，以色列人呢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要兴起他的拯救来。那神这次呼召拯救的一个方式，不像前边的那个士师一样来呼召他们，而且神呢是从使一个呢不怀孕的妇女能够再生孩子来呢实施他的拯救。我们看到哈，神这个拯救的方式和神拯救的时间，在我们想来，如果我们被压制觉得非常受不了的话，这个神竟然使用一个孩子从怀孕到出生到成长到他以至于能够出来征战，那至少要20年的时间或17、18年的时间。神要使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呼召拯救来呢拯救以色列人，这个神的时间跟我们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如果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要呼求神，哇，以色这个非利士人呢欺压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受不了了，神啊你来帮助我，可能神早就施恩拯救帮助他。但是神在这里这个看到以色列人好像已经安逸的就是能够在他们生活当中比较安逸，他们也不呼求神，那神也就没有像以前一样直接呢他们呼求神就兴起。那神亲自兴起的时候，神都是他，我们看到他不会借着人来做任何的事情。我这个说不会借着人是因为什么呢？他是说哎，这个生命我要赐给他生命，我要他不生孕的，我要让他生个孩子，这不需要借着人的。那神呢这样兴起一个拯救者，我们会看到呢神把他呢让这个出生的孩子啊就是归神所有，像一出生就像一个拿西尔人的一样的归给神。拿西尔人呢就是说他一出生就归给神做拿西尔人。做拿西尔人这个是在民数记啊第六章那里有讲到，拿西尔人呢是特别的他如果愿意归给神的话，他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的啊。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喝酒，然后呢葡萄由葡萄所制的一些饮料啊或食品呢、啊、都不能吃，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拿西尔人呢他呢是头发不能剃啊，只有在离俗了，就是他呢就是在这个离俗的日子，离俗日就是归给神的日子里，他不能够剃头啊，不能剃头。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也不可挨近死失眠的洁净自己，因为他是都归给神的。显然这几样的规则里头更主要的一个要求里头就是不能玷污自己，他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要归给神的这是对拿西尔人的一个要求。我们看到这个马诺亚的妻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哇，原来他有这样的一个荣耀和福分，他本来是不能生育，在当时来说那是很羞耻的事，但是他得到一个信息说他要能够生孩子，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不单能够生孩子，而且这个孩子还有特别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起手就是开始，神要开始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放长的话，我们会看到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就是说 从三孙开始对非利士人有征战，然后到撒母耳，然后到扫罗，然后到大卫，然后完完全全的把非利士人打败了。但是如果到大卫的话，我们弟兄姐妹会想到神跟大卫立约，神要在大卫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位作王的，永远作王的，那个拯救是最完全的拯救，那个拯救是指向了呢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这个拯救呢，只是起手使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指向那个最完全的拯救是以色列，是主耶稣基督，是脱离呢，使他的百姓脱离他们的罪，那个是最完全的拯救，那个拯救使我们呢在属灵上能够恢复人跟神的关系，那个拯救使我们呢真正的能够呢有属灵的影响力，把人带到神面前，那个拯救使我们在神里面有荣耀的身份，是神的儿女，跟神和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神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的恩典里头，他的旨意，他的拯救是一步一步实施呈现出来的。那这个拯救，其实拯救这样给他神这样跟这个马诺亚的妻说了，那后边的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的他就这样做了哈，他也就这样做了，就是在这样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孩子，然后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他，然后从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圣灵感动他。看到神呼召，神定义要让他出生，神定义要扶持祝福，然后神定义要嫁给他力量，这是神的拯救。我们看到呢尽管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呢适应了非利士人的欺压，已经好像没有心思在追求神，已经好像没有心思在呼求神来拯救他们，但是神还是不放弃他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还要施恩怜悯他们，拯救他们。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光景也是一样，就是人纵然远离不追求神，神仍然怜悯实施拯救。人纵然远离不追求神，神仍然怜悯实施拯救。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一样，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文化里头，世界的文化里头都是在远离神。那一步一步，如果我们看美国的历史，我们从六七十年代这个性开放开始，然后一直到2015年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到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以至于到现在拜登政府上来之后，这个变性哈的这种自由的这种思想来，在学校里的教育里头，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们问我们的孩子，问 Ruth 学校怎么讲这个事情， Ruth 讲他们的老师就是说你出生是男，可以是男是女，但是你可以选择是男是女。这是我们整个的现在的这个文化里头，不单单是神创设立的这个婚姻，男女的婚姻已经被完全的这个抛弃不顾了，然后神创造的男和女那也被人呢放弃，然后要不管，谁在乎那个？我谁在乎我生来是男是女？我可以选择是男是女。那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的时候，我们听了这个，看到这个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40年好像安逸了，不追求神，不呼求神了。但是神还是在施恩怜悯，兴起拯救者来拯救他们。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整个的文化里头都在远离圣经的教导， 都在背逆神，其实我们信仰的基督教，这个我们的基督徒整个好像都被边缘化。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有没有说被这个世界来同化，还是我们要追求神？所以人纵然远离神，远离不追求神，神仍然施恩怜悯，神仍然在怜悯着这个世界。因为这个审判，神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耶稣基督说他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他才来。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告诉我们的，不告诉他的儿女的，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警醒，我们在这里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神，能够呢传扬福音。那讲到竭力的追求认识神，我们看到呢，从这个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你看看马诺亚的妻和马诺亚他是怎么回应神给他们这样的呼召的。我们看到神给他们这个妇人呢，这个他这个马诺亚的妻子哈，没有名字，这是不知道为什么没给他讲出他名字，讲到了马诺亚哈。这个妇人就回去啊，对丈夫这样说，说有一个神人呢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啊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然后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讲他的名告诉我，却告诉我一个什么呢？这个信息很准啊，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不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而这个信息其实是马诺亚的妻啊好像相信了这个信息，哦，他要生一个孩子，然后要做拿西尔人，要警戒的东西都告诉我们了。然后呢他多加了一个，就是一直到死。另外他没有说什么呢，说起手必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这个孩子的使命他没有告诉啊。但是呢这里头我想让大家特别看到的是，就是他对这个神使者的这个描述。经文一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向马诺亚的妻显现的时候，就是属但族的哈，他的妻不怀孕，说耶和华的使者，是耶和华的使者，是耶和华的使者。作者一直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的使者，但是呢马诺亚的妻呢没有把他当成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在这里这句话，他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了，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他的口里说是如神使者的相貌。这里这个神一个神人，神人在旧约里头有的地方是指呢先知，先知就是地上的人啊。他把这个神，他没有作者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这里他的妻讲到的是什么呢？说相貌如神的使者。在古代近东那个时候，是不同的国家里头，他都是相信神的哈。这个神这里是阿罗希姆，在圣经里头，这是对神的整个的一个称呼。我们信的是唯一的这位神啊，阿罗希姆。说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讲到耶和华的使者，那就不一样了。讲到说这位唯一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的名字是耶和华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一提到是耶和华神的时候，这位神是非常特别的一位神，他的名字是耶和华神的时候，他这位神是先呢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以色列族，神呢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跟他们立约。这位神耶和华神是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神，而且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一想到是这位神的时候，我以色列人要看到耶和华神是跟他们立约的神。 但是马诺亚的妻子这里头好像跟这位立约的神好像关系没那么近，只是讲到是神的向神的使者，实际上是耶和华的使者来跟马诺亚的妻来启示了，来说话了，来告诉他哦，你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有使命要拯救以色列人。哇，这么大的荣耀，这么大的一个福分里头，他不知，他抓住了这个信息，但他不知道是谁在跟他说话。这里他讲到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他知道是可畏的，但是呢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没有讲他的名告诉我，他不知道这个信息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这个神，这个信息从耶和华神那里来的。神差耶和华的使者到这里来了，他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的妻不知道。所以呢下边呢才有呢下边呢马诺亚的祷告。马诺亚的祷告，他相信呢神借着马诺亚的妻跟他讲的信息，他要生个孩子，要做拿西尔人，然后呢尽管他没有讲到起手拯救以色列人，他呢接受了他妻子跟他讲的这个信息，但是他还不去，因为他的妻子不确准这个信息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进一步又向神来祷告。他的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所以马纳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这里来，好指教我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很有意思，神应允他了，他这样祷告神应允他了。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知道神呢给我们的产业里头我们要怎样带他。其实我们不需要像马诺亚这样祷告，这出生的孩子我将来怎么带他，其实呢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也一直在讲，头一段时间我们中英文堂这个联合崇拜我们有14个孩子，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奉献给神，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中间还有要出生的，还有几个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做奉献礼的，我们盼望我们再找时间我们这个给他们做奉献礼。所以我们无论是中文堂英文堂，我们都告诉弟兄姐妹，耶和华神赐给我们产业，赐给我们这么多的孩子，我们呢要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我们呢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把神的话教导给他们，不光是单单把孩子礼拜天带到这个我们教会让他上主日学参加青少年活动，而是我们在家里，一个方面我们做父母的要认认真真的追求活出来，在孩子面前做见证，我们是追求神的，我们是基督徒。另外我们在家里要时时刻刻的然后教导孩子，把他们呢就是带到神面前。我们感谢主，我们是清楚的，但是马诺亚当时不清楚，但是神没有因为马诺亚不清楚啊就没有回应他。神没有说我的使者，我已经派使者来告诉你的太太了，你还来问什么啊？神没有这样说，神又跟他们显现了。神的显现很有意思，神又再一次跟马诺亚的妻显现，好像是在说马诺亚的妻，你第一次不知道这个是耶和华，我派使者派天使来给你显现，我再给你一次显现，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的名吗？我再一次给你显现，看了吗？神没有因为人不认识他，因为人他的软弱，神没有完完全的就是没有这样的责备， 而是神用不同的方式啊，来引领，来带领。神又再一次向马诺亚的妻显现。这里有讲到说，神应允马诺亚的话，然后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然后呢，她丈夫呢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起，所以这个妇人就急忙的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又那个人哈、啊、那人哈、啊，然后呢又向我显现了，所以马诺亚呢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是。”然后呢，确准是之后，下面的一些对话里头一步一步的，他要确准就是说啊，我来款待你。这里头他讲到说什么呢？说是。然后呢，这个马诺亚先是问说：“我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有点不是那么。很准确哈，这里讲到的就是说，可以是这样讲哈，我当怎样，就是，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就是说，神对，如果按原文直译的话，就是神对他的这一个规则里头是什么样的，对他一生的这个规则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会做什么样的事呢？啊，他会做什么样的？他想知道这个孩子，神在他身上的是什么样的呼召，然后呢，他要做什么样的事，然后呢，这个神的使者呢，跟他讲到的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告诉妇人一切的事，他都当谨慎，就是他这个妇人要，他都是讲到这个妇人要谨慎哈，因为我这个是这个经文呢，我是从我的一个软件里头，英文的软件里头，copy 过来的，所以他这个女字的她和男字的她不分，实际上这里头应该是女字那个她哈。那讲到他分别要做拿西尔人，要来遵守，这一点他确认了之后，他要好像要感恩哈，要感恩马诺亚呢，就这样说了哈，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作者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但马诺亚呢还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他就讲到说，我要预备一只山羊羔给你来款待你。这个马诺亚的使者呢这样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这句话我想弟兄姐妹要特别抓住，就是说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耶和华的这个使者要把这个马诺亚带到神面前，要让他知道跟他显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是耶和华派他来的，是耶和华派他信息的，所以你要感恩的话，最终要把感谢归到神那里，你要献祭的话献到神那里，所以说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下面有一个括号告诉我们，就是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因为马诺亚的妻也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那现在呢，马诺亚也不知道，所以他还在问。那这时候这个使者呢已经开始说啊，你要献给就献给耶和华神，这样呢要把一步一步马诺亚啊，对这个神人到底是谁，从哪里来的，一步步要引到神那里头去。然后下一个另一步的一个动作里头啊，马诺亚要做的要问的要确认的是这一句话，说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作者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还是不知道，然后这样讲的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哦，他好像还不知道，还没有就是说这个眼睛，心属灵的眼睛还没有打开，还没有看到这是神在跟他们说话，神要给他们祝福，然后他还在说，哎，当你这个话应验的时候，然后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到时候好来尊敬你啊。他还在人的这个层次上。然后下一步又进一步，十八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然后你何必问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奇妙的，是不可说的，是难以理解的，他的神是难以理解的。最终呢，他没有 告诉他的名字，但是呢，马诺亚呢献祭的时候，他行了奇妙的事情。这个奇妙的事情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就是说，他在献祭的时候，献祭给神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借着这个火焰升上去了。所以马诺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伏伏于地。这时候你看到哈，说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马诺亚和马诺亚的妻子，一开始不知道跟他说话的这个人是谁，所以才有第二次的马诺亚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有整个的问询，有整个的献祭，然后有一个神迹发生。当神迹发生了的时候，马诺亚知道了，哦，这是从神来的，从耶和华神那里来的，不是从别的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就服服敬拜，这是知道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的时候，一个人的自然的一个反应，对神要敬畏，要服服。所以下边马诺亚也对神有一定的认识哈，他说，哎呀，这个我们必要死了，因为我们看见神了，人不能看见那位圣洁的神的哈。那马诺亚的妻很理性，给他分析啊，讲得很理性的一段话。这里讲到，我想我们一起看这个二十三节，这样说，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说神要杀我们，早杀我们了。”他不会收纳我们的燔祭的，他也不会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神迹的，他也不会说给我们指示这样的事，要让我们将来会生个孩子，然后怎么带这个孩子的。所以他是神，这样呢，应该是他们在下一步呢经文里头呢没有告诉我们呢马诺亚怎么回应，但是他们已经知道神，耶和华神已经派使者向他们显现，耶和华神已经向他们说话，然后赐给他们一个孩子，然后要让他们生来就归给拿西尔，就做拿西尔人，是归给神的，神在他身上有使命。神其实这样忍耐的一步一步的让马诺亚认识这个神人是耶和华的使者，让他认识到神给他们说话了。其实神一样也是怜悯我们的，尽管我们在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光景不一样，神会在各样的我们的环境当中引领我们认识他，引领我们，他是非常有耐心的，用各样的智慧让我们认识他。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神呢是一位这样的神，说人虽然软弱不认识神，神仍然眷顾启示引领，人虽然软弱不认识神，神仍然眷顾启示引领。神的启示已经在这本圣经里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要花时间读他的话，我们会更深的认识他，我们花时间跟他祷告，神愿意我们来认识他，神愿意让我们跟他亲近。所以如果我们跟神亲近，神也必亲近我们。所以我们想借着今天的信息呢，我们有这几方面的一个省察，就是省察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我们是否对属灵的事情漠不关心，我们是否对神的呼召有清楚的认识和回应，我们是否喜爱相信神启示的话，我们现在对神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一段省察，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拯救，他启示，他引导。来，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 天父，我们知道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反倒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天父，既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了你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了新的这个生命。天父啊，就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催逼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快跑跟随你，让我们真的能够喜爱你的话，能够把你的话存在心里。我们愿意跟你祷告，愿意与你亲近，帮助我们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光做盐，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主啊，你复兴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